在这个罗伯安这个人是所罗门的儿子。我们知道以色列国他最早是有三个国王，是扫罗作王40年，大卫作王40年，所罗门作王40年。这个120年以后，他们的国家开始分裂。这个罗伯安这个人，他是南国犹大国的一个国王，他是所罗门的一个儿子，他是接续了他父亲作王。我们知道，也是从他开始了之后，这个国家开始分裂，分南国和北国。南国犹大国就是罗伯安，他就是犹大支派和便雅悯支派，只有两个小的支派。北国是这个成为以色列，南国成为犹大国。这个罗伯安就是南国的一个国王。在这个时候，我们发现他作王是17年的时间，大概17年的时间。在这个背景里提到说，这个他的儿子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做犹大王。我们知道他是指的是南国犹大国的意思。他说登基的时候年41岁，这他的背景我们也明白，他是41岁做王。他说在耶路撒冷，就是主从以色列众支派中拣选归他名的城，就是大卫的城，作王17年。他的母名叫拿玛，是亚门人。在这个背景能看到，他母亲是一个外邦人，和这个所罗门生了一个儿子叫罗伯安。他说这个犹大人在主面前行恶犯罪，干犯主怒，比他们列祖更甚，比这个之前那些国王，比如说扫罗呀、大卫呀，我们知道他们都不是所罗门呢，都不是完美的，都是罪人。所以在这里他告诉我们，他说罗伯安的这个时候犯罪比他们之前的是更严重了。他说设立这个亚舍拉呀，是他们开始拜偶像呢。后来在25节说，罗伯安王第五年，以及王示撒上去攻击耶路撒冷。我们知道这个示撒是以及的国王。你看这个现在这个地图上，你能看到以及和这个巴勒斯坦离这个以色列是非常近的，经常会他们会抛到以及就是埃及，经常会抛到这边呀，然后呢这边呢也经常去侵略他们。所以这个时候他说以及往这个示撒上去怎么攻击耶路撒冷，夺了主殿和王宫的财宝，尽都带了去，又夺取所罗门所造的金盾牌，罗伯安王造铜盾牌代替金盾牌。这是我们看到这罗伯安所做的，他就用那个造那个铜盾牌代替那个金盾牌。我觉得在这个背景，在这段经文中，我们也能看到几件事，也会帮助我们。我们看，我觉得看有三件事情。第一，看罗伯安他的罪是什么。我们说这个罗伯安他的罪是在这个12章能看到，他的问题是在哪里，我们可以看一下。看一下12章，害了列王上的12章。这个时候是他要做王，所罗门已经去世了。他12章的第一节，罗伯安往世间去，因为以色列众人都到世间，要在那里立他做王。我们知道这个在这个世间是在耶路撒冷是在这个以色列国是最当中的一个城市。北国这个北国以色列他们是撒玛利亚，这个是世间是在他们的耶路撒冷和这个撒玛利亚的当中。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说这个他们所有的人都要去离他作王。这个世间这个地方很有意思的，这个世间是亚伯拉罕住的第一座坛。亚伯拉罕到这个迦南地的时候，第一个就是在这个世间就是开始做一个祭坛，开始敬拜主。你看他是在第二节他说，从前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因为躲避所罗门王住在以及，他听见这事仍住在以及。以色列差遣人去请耶罗伯安回来，他就和以色列会众都来见罗伯安，对他说，在这个时候，这个耶罗伯安就是北国的，后来他做了国王。我们知道这个当时是他住在以及的原因是在躲避这个所罗门。为什么？因为这个耶罗伯安做事是非常精明的，后来这个所罗门呢，后来怕他抢他的王位， 最后要杀这个谁？耶罗伯安。这个耶罗伯安，你看这个事情不妙，马上就跑了，跑到哪里？跑到埃及，在那里生活。你接着再往下看，他们在第四节他说，第三节以色列人差遣人去请示耶罗伯安回来，他说，回来对他说。第四节说，你父使我们负重轭做苦工，现在求你使我们得轻松些，我们就必侍奉你。罗伯安对他们说，你们暂且去，第三日再来见我。民就去了。罗伯安的父所罗门在世之日，有势力在所罗门前的老者罗伯安往和他们商议说，你们有什么主意，怎么回复这民方好。老者对他说，现在王若在这民自卑如仆人，从他们所求，用好话回答他们，他们必永远做王的仆人。这是当时我们知道所罗门去世的时候，这个在所罗门很多这个臣宰呀、臣仆们呢、帮助所罗门。这时候他儿子做这个国王呢，这些老臣们都在他们的手下，都在这个罗伯安的手下辅佐他。给他出一个主意，说什么？老者给他出了个主意，说王若在这民面前自卑如仆人，他们所求的，用好话回答他们，他们必永远做王的仆人。这个事情很有意思的。后来你发现第八节说，王不用老者又为他出的主意，就与他面前势力的，同他在一处长大的少年商量说。这民对我说，求你使我父使我们所负的轭轻松些，你们有什么主意，应当怎样回复他们。那与他在一处长大的少年人说，民对王说，你父使我负重轭，现在求你使我们轻松些。王须对他们如此说，我的小拇指比我父的腰还粗，我父使你们负重轭，我必使你们负更重的轭，我父用鞭子责打你，我用蝎子责打你们。所以在这里他们去这个问这个罗伯安呢，罗伯安不听这个老者的话，然后听了这年轻人的话。因为当时我们知道所罗门建造圣殿、建造王宫，就是用他们做很多苦工。这时候他们问这个罗伯安说，你是不是像你爸一样啊？之前让我们做苦工，现在你让我们轻松些，叫我们交税少交一点。但是罗伯安问了这些老人，又问了这个年和他一同长大的少年人。你看这个后来这个罗伯安的回答很有意思的，在十二节说，耶罗伯安和众百姓遵着罗伯安王所说的，你们第三日来见我的话。那话第三日果然来见他，他们说，罗伯安说，你们回去吧，回去三天之后再回来，我再考虑考虑。你看十三节说，王用严厉的话回答百姓，不用老者为他所出的主意，照着少年人主意对民说，我父使你们负重轭，我使你们负更重的轭，我父用鞭子责打你们，我用蝎子责打你们。王不肯听从百姓，这是出于主，为要应验主借示罗人亚西亚对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所说的话。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罗伯安用的话是，我父用鞭子打你，我用蝎子鞭打你，说我的这个手指头怎么手握指比我父的腰还粗，他说我比我父更厉害。你看下边是以色列众民听见王不听从他们，就对王说，我们与大卫有何情分，与耶西的儿子没有什么关系，以色列你们个人都回自己家里去，大卫家自己顾自己吧。于是以色列各回自己家里去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往后他们开始分裂了。我们说这个王的他的问题在哪里，不愿意听别人的这个劝告，愿意听那些和他一同长大的没有经验的人劝告他的话。所以我们看到这是这个罗伯安最大的一个错误。这个时候我们说在下边也说这个有示马这个示罗人亚西亚对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所说的话，我们知道他是碰见这个这个先知告诉他以后这个国家要分裂了。我估计这个时候这个罗伯安要是愿意听这些老年人的主意的话， 有可能他这个国家不会分裂。我们说这个也有可能这个他们的来这方面的意思是要看看罗伯安有什么想法。所以这个罗伯安这个人也是给这个国家分裂的第一个人。他不愿意听这个老侄，就是在他父亲面前扶持的臣宰们不愿意听他们的话，所以这个以后这个国家开始分裂了。我们说他要愿意听这个少年人的，和他一同长大的，没有什么经验的，凭着自己的血气来做事的，这个罗伯安用这种方法，所以呢，后果影响的这个国家开始分裂了，有这个南国犹大、北国以色列，在这个时代开始国家也成为两个国家。本身他们的国家很小，但是呢，一分裂会更小了，所以他们的没有能力了，所以后果是你在这里，因为罗伯安他是比较骄傲的，他说他的腰他的手末指比他父的腰还粗，这是他最大的一个错误。我们说再回到列王上的十四章，他说犹大人在主面前行恶犯罪，干犯主怒，比他们列祖更甚。他是一个国王，别忘了他在这个犹大国，他是代表他是控制这个局势。如果这个以色列民犯罪呀、啊，和这个罗伯安完全有这个绝对有他的责任的，不是和他没有任何责任。他是国王，他身为一国之君，这些人犯罪给他有关系的。你看23节说，他们在各高岗上，在各茂密树下筑坛，立柱像和亚舍拉。在这里我们看到他们做什么，他们开始这个做这个家神，开始在这个树下拜这个偶像。你说这个，我们知道这个，你说这个罗伯安他做这个柱像完全违背主告诉他们，你们不要效法异邦人的风俗啊。但是他们看到异邦人有自己的偶像啊，迦南人有自己的偶像啊，他们开始学习他们，他们在各高岗上，就叫人看的地方都能看得到的，开始做这个茂密树下筑坛，立柱像和亚舍拉。在这里我们说这个你说这个偶像，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是不做偶像的，但是圣经在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前书十章，哥林多前书的十章，哥林多前书十章，在新约十章的14节，这是使徒保罗提醒哥林多的教会教会的弟兄姊妹，他说，我所爱的人，你们应当躲避奉偶像的事。他让我们基督徒要躲避这样的事情。我们知道这个基督徒不会拜偶像，但是圣经在以弗所书大家也看一下以弗所五章第五节，圣经这么说的，以弗所书五章第五节，圣经说，因为你们知道，凡淫乱污秽贪财的人，在基督和天主的国里都是无份的，贪财就与拜偶像一样。在这里我们要首先要提醒我们自己，我们基督徒一个基督徒特别贪财的话，他说这个和拜偶像一样的罪。所以我们说这个罗伯安他是拜偶像，他是犯了一种罪。我们基督徒如果是因为贪财离开了主，和这个罗伯安他的罪完全是一样的，和他的问题完全一样的。你也可以看一下哥罗西书三章，哥罗西在以弗所的后边，哥罗西书三章第五节，三章第五节，圣经说，所以应当灭绝你们在地上所做的罪，就是奸淫、污秽、邪情、恶欲、贪婪与拜偶像是一样的罪。在这两节，通过这两段经文，我们看到贪财和贪恋是一样的罪， 是我们说这个罗伯安，他是做这个偶像，亚瑟拉是迦南的女神，做那些像啊，他是一种违背天主的一种背道的一种罪。我们的基督徒如果是因为贪财和贪恋，离开了主，也是一种天主不喜悦的一种罪，和这个拜偶像的区别是不大的。所以我们能看到，我们说这个罗伯安他的罪是他拜偶像的罪，还有另外一种是在二十四节，犹大国也有顽童，犹大人效法主在以色列人面前所驱逐的异邦人。性可憎恶的事，所以我们看到什么呢？看到这个罗伯安，他的问题是，他不愿意听别人的劝告啊，他愿意听那些和他一同长大的少年人的一种这个建议，结果发现国家分裂了。后来我们发现他们开始做什么？开始离开主的旨意，开始拜这个效法异邦人的风俗啊，开始拜偶像啊，还有他们有这样的问题，还有一个是有顽童的，顽童在圣经中也是一种难记的意思，所以这个犹大国也有这样的事情，他是那这个便雅悯支派和犹大支派这两个支派在南边能发现他们有这样的问题。圣经也说这个，在二十四节说犹大有顽童，犹大人效法主以色列人面前所驱逐的异邦人，性可憎恶的事，所以这是天主特别不喜悦的，我们说在这里，我们也能说这个他们效法主以色列面前所驱逐的异邦人，所以我们说今天基督徒我们不能效法异邦人的风俗习惯。我们说这个我们作为基督徒，如果世界看重的是如果一个不信主的人，他们看重这件事情，我们说我们基督徒要考虑考虑和圣经违背吗？如果我们看看这个和圣经违背，我们不要效法他的风俗。你说为什么？如果这样的话，我们会慢慢的会离开主。这个罗伯安也是同样的，开始是拜偶像啊，后来做这个做不该做的是做这个顽童啊，最后看到他的国家开始效法以色列面前所驱逐的异邦人，就是开始效法这个世界。基督徒如果一效法这个世界，很容易离开主，这是罗伯安最大的一个错误。他开始拜偶像，他你看这个，我们说这个人离开主，还有人这个犯罪，不是一下子都开始走到这一步，也是慢慢的。你看开始做一点，开始做个亚舍拉，后来开始国家开始有顽童啊，最后开始效法异邦人的行为。所以我们说基督徒犯罪离开主的旨意，往往也是同样的。并不是一下子都离开，是一步一步的，慢慢的离开，慢慢的离开，最后开始效法这个世界，完全抛弃了他的信仰，这是罗伯安最大的一个问题。所以我觉得，在这段经文中，也在提醒我们基督徒要小心我们自己，我们小心我们所想的、所做的事情，如果是不是主的旨意，我们要非常这个注意了，我们要注意了。所以这个罗伯安有这样的一个错误来提醒我们基督徒，让我们小心我们在世界上所做的一切。我们说这个人离开耶稣基督，并不是一下子离开了，是慢慢的离开的。这是第一，看罗伯安的罪。第二，我们说这个，看罗伯安在25到27节，罗伯安王第五年，一即往示撒上来攻击耶路撒冷，夺了主殿和王宫的财宝，尽都带了去。又夺去所罗门所造的金盾牌，罗伯安造铜盾牌代替金盾牌，交给十王宫的护卫长看守。在这第一件事，我们说罗伯安的罪；第二，我们说罗伯安造这个金盾牌，造铜盾牌代替金盾牌，这是罗伯安最大的一个错误。后来他说，这个每逢进主殿，护卫长就拿着这些盾牌。随后仍将盾牌安放在护卫房。你说这个在圣经中，这个金是什么意思？金是天然的，金子是天然的，是这个我们说这个，他说这个罗伯安造铜盾牌代替金盾牌。你知道为什么他造这个铜盾牌呢？因为 金盾牌被这个埃及王示撒都拿走了，他又重新造了一个铜盾牌代替这个盾牌。我们的金是天的，金是在伊甸园里有的。我们看一下创世纪四章，它是在伊甸园里已经有这个金子是自然的，是天然的。看一下创世纪的四章，创世纪四章，创世纪二章，说错了，在创世纪二章，我们说金是天然的，金是在伊甸园里有的。创世纪的二章还是第一名的，你看在11-12节，第一名比逊还环流哈菲拉地的四面，那地出金子，那地的金子是好的，也出比多拉和硕抗宝石。在这里我们看到金子是在伊甸园里有的，还有这金子是在这里天主说这是好的。我们知道金子是这个天然的，是自然的，是这个你说黄金是代表敬拜的意思，黄金是代表敬拜。你看所罗门建造圣殿的时候用的全是这个黄金那个黄金，包括穿的衣服用那个金边镶个金边，代表荣耀主，代表这个敬拜天主。在这个马太福音第二章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金子，那些这个三个博士去拜耶稣的时候献上什么？黄金如香抹药，首先是黄金，我们说带着的敬拜。我们说金子也是代表这个信心的意思，在彼得前书说，你们的信心被试炼，就比那经过火炼金银等物更显宝贵。我们说在这里我们说这个罗伯安也是没有信心的，为什么？别人把这个金子拿走了，怎么他造一个铜的来代替？我们也可以说是他也是没有信心的一个表现，对吧？他是把这个用这个铜的代替金的。我们说我们基督徒有的时候我们也是用同样的方法，把这个自己没有信心还是要装着有信心的，这是罗伯安的一个问题。我们说金是代表敬拜，代表这个敬拜主，这是还有我们说这个在这个今天你发现金戒指怎么样？金戒指是非常好的，我们知道这个人这个订婚那啥都是要金戒指，不用别的，为什么？它是带有荣耀的。所以这个罗伯安该的这个事情是完全离开主，完全是没有信心的表现。你说这个罗伯安王造铜盾牌代替金盾牌，铜是你说为什么铜是不好的？铜的金银铜，对吧？首先派到第三，还有呢，它是在伊甸园外是人造的。我们看一下创世纪的四章，这回四章了，创世纪四章，创世纪四章的22节，创世纪的四章22节，22节这样说的：西巴生突巴盖因，是铜匠、铁匠的祖宗。突巴盖因的妹子名拿玛，在这里说什么？是铜匠、铁匠的祖师。所以说，我们说铜是人造的。我们的铜是用石头那个烧出来的，是这个人造的。还有一个是在这个圣经中，它是这个在伊甸园外才有这个铜。还有呢，它是别忘了这个人是谁？西巴生突巴盖因，他是盖因的后裔。我们说盖因他也是被盗者，他是这个靠这个行为来到主的面前，他也是被盗者，所以这个他也是在伊甸园外的。他是这个和这个我们说这个他是代表是犯罪，他是犯罪以后该隐的后裔，他在生在伊甸园外的，他是肯定是没有在伊甸园的好，那个金子好，金子是天然的。我们说铜呢，在圣经中铜还有几个人我们要看他，你说为什么铜是不好的？在圣经中看那个士师记的十六章的21节， 21节这样说的：非利士人将他拿住，这是拿住参孙，剜了他的眼睛，带他下到什么加萨，就是今天的加沙，用铜链拘束他，使他在监里推磨。在这里为什么用铜链拘束他呢？也是一方面剜他的眼睛，另一方面呢也是在羞辱他，在羞辱这个参孙。我们知道参孙他这个经常打非利士人，最后被人家抓着了，怎么样？用铜链锁着他，代表是一种羞辱，代表是这个违背主。在这个列王下，西底家也是同样的，西底家也是用铜链锁着他。再看一下列王下的25节，列王下25节，25章，列王下25章的第7节，列王下25章第7节。这是我们知道这个以色列国被巴比伦统治了，将西底家众子在他面前屠戮了，又剜了西底家的眼睛，所以把西底家也是一个国王，又剜了西底家的眼睛，用铜链链住他，带哪里？带他往巴比伦去。所以我们能看到什么呢？看到这个铜在这个铜链锁着他，也是代表这个一种羞辱，代表这个审判。在这历代下，这个玛纳西也是另外一个国王，也是用铜链锁着他，带到哪里？也是带到巴比伦，代表一个羞辱。所以说我们说这个罗伯安造这个铜盾牌代替这个金盾牌，怎么样？我们说金是天然的，铜是人造的，是人造出来的信仰。所以呢我们说这个罗伯安他这种做法是完全离开主，他是造了一个铜盾牌代替这个金盾牌啊。我们说铜是代表一个羞辱，在圣经中代表羞辱，金是代表这个荣耀，代表敬拜，代表荣耀天主的意思。所以呢他造这些，我们能发现他是信仰在这个改变。我们说罗伯安造这个铜盾牌代替金盾牌的原因是他要改变他的信仰。所以我们说这个第一能看到他罗伯安的罪是拜偶像，还有呢他效法异邦人的风俗，还有我们说第二他是造这个铜盾牌代替金盾牌，我们说他在改变他的信仰，改变他的信仰，用这样来做鱼目混珠的信仰。我们第三我们看罗伯安他改变信仰，我们说基督徒要小心，基督徒不要改变我们的福音。圣经在加拉太书1章，使徒保罗也提醒我们，我们看一下加拉太书的1章，加拉太书1章的6到7节，加拉太书1章，圣经这么说的，圣经说：你们这么快离开照你们蒙基督恩典的天主，去从别样的福音，我甚是诧异。那别样的并不是福音，不过有几个人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改变了。所以我们看到吗？这个罗伯安用的方法是把这个盾牌改变了，金的拿走了，他弄个铜的来代替这个这个金盾牌。所以我们说基督徒在这里使徒保罗在提醒加拉太的地方的教会，他说你怎么的，你们要小心，你们不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第8节说，无论我们是天使，若传给你们的福音与我们所传的不符，就应当被咒诅。我已经说过，现在又说，若有传给你们的福音与你们所受的不符，就应当被咒诅。我现在要得世人的心呢，还是要得天主的心呢？我岂是求人的喜欢？若是求人的喜欢，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使徒保罗说，我要坚持我的真理，我不要求这个世人的心，我最重要的求基督的喜悦，我不要改变我的福音，我不要改变我的信仰。所以我们能看到罗伯安改那个盾牌的原因是在信仰在改变。我们说基督徒要小心，我们知道这个福音只有一个，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我们罪死了，埋葬了，被埋到坟墓里，3天又从死里复活了，这个就是福音。 别的都不是福音，别的就是圣经在《使徒行传》四章他说，除他以外并无救主，因为在天下人间并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所以主耶稣基督一次把他的福音传给我们，我们只有这一个福音，只有靠这个可以得救，靠我们的行为，靠我们做别的事情都不能来到主的面前，只有我们能认罪悔改来到主的面前，这是我们今天的信仰。也看一下犹大书的三章，犹大书三节，这个犹大是耶稣基督的弟弟，他也在提醒我们，他说这个你们要小心今天的时代。犹大书的一章三节，犹大书一章的三节，亲爱的弟兄们，我既想殷勤写信向你们讲论我们大家同得的救恩，在这信内就必须劝你们尽心辩论从前怎么一次所传给圣徒的道。耶稣基督的福音，他的道是一次传给我们的，并不是分了很多很多回啊，把这个福音改来改去啊，没有，他就一会把这个福音传给我们，就是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我们罪死在十字架上，被钉死，被埋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这个就是福音，除了这个没有别的任何福音，这是一次传给圣徒的，这是没有任何的改变。所以我们基督徒要保守我们今天的信仰，我们说今天那个，我们说我们有主的话语，我们不会改变我们的信仰，但是我们要小心，撒旦是特别喜欢基督徒改变了，他特别希望我们能改变我们的信仰。大家看一下哥林多后书的十一章，后书十一章的十三节，他们是假使徒，是行诡诈，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这也不足为怪，因为撒旦也常做装作光明的天使，所以他的差役装作公义的差役也不算稀奇，他们的结局必要照着他们所行的事。所以我们说这个撒旦的目的，希望这个信徒改变我们的信仰，希望我们的真正的信仰靠耶稣基督他的在十字架上做的事情，我们得救这样的一个福音，他希望我们改变我们的福音，他希望我们改变我们能很快离开主耶稣基督，这是撒旦的一个目的。所以说我们基督徒不要觉得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什么都是安全的，我们要小心，这是保罗提醒这个哥林多的教会，也是一个地方教会，有他说你要小心他说你要小心这样的问题啊，小心这个撒旦也是装着光明的天使啊，会是非常这个美丽的，让你看到你走的路没错，但是呢我们知道以后会撒旦会这个会麻烦基督徒。如果一个人要好好的跟随耶稣基督，撒旦真的是会这个麻烦人的，麻烦信徒的。再看一下约翰一书四章第一节，第一到第三节，亲爱的弟兄，有人说自己是被灵感动的，你们不可都信，应当试验那灵是出于天主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的假先知出来了，你们可以知道什么灵是出于天主的，凡灵认耶稣基督什么是称人身降生的，就是出于天主的，意思是耶稣基督完全是个人来到世上，凡灵不认耶稣基督是称人身降生的，就不是出于天主的，乃是敌基督的，你们也听见那灵必要来，如今已经在世上了。我们说我们要小心今天我们的信仰不要改变，为什么？他说这个要试验那灵是不是天主的，是不是，意思是人，如果人他今天告诉你他是被灵感动，他说做了一个梦，或者是说了别的事情，我们说和圣经是不同意的，他说你要试验那灵是不是出于天主的。还有呢，他说凡灵认耶稣基督称人身的，这是 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原则，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我们说基督徒，我们的信仰，我们要试验我们的信仰，从哪里试验？从主的话语中试验。如果我们不从主的话语中试验的话，我们找不到根源，我们相信谁，我们也不知道了。我们说这个入这在这里他说这个你们听见那灵必要来，如今在世上了。我们说有很多很多邪灵来给基督徒找麻烦，很多他希望基督徒离开主的旨意，这是撒旦用的一个方法，是让我们基督徒改变我们信仰的一个方法。我们说今天看这一个故事，我们能看到这个罗伯安的方法也是一样的。罗伯安的方法是开始是拜偶像，后来呢做不该做的事情，效法这世上的风俗，再后来怎么样？改变，开始改变他的信仰，改变那个盾牌的，就是把用铜来代替金的。我们说这个基督徒也要小心，我们不要学习罗伯安他的方法，他是一步一步开始离开主，最后把那个荣耀主的圣殿那个盾牌都改了。为什么？他是在改变信仰，是一种妥协的一种信仰。我们说这个基督今天小心的一点是，我们要坚持我们的真理。这个是我们知道，这坚持真理有的时候觉得很累，有的时候需要查考圣经啊，有的时候需要花时间呢。这些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坚持我们的信仰。如果不坚持，我们也会慢慢的就像罗伯安用的方法一样，一步一步开始离开主，最后开始效法这个世界上的风俗，看世人喜欢的东西，我们说这是好的，我们开始追求。最后怎么样？我们信仰开始改变了，最后开始妥协了这种信仰。在今天你看到有很多信徒，他们也是一点一点的开始离开主。我们说我们今天我们要小心，我们要坚持我们的信仰。所以这个罗伯安的被盗是一步一步的离开了。所以我们要今天来提醒我们，基督徒，我们要小心，我们要站立得住，我们要不要改变我们的信仰，我们要坚持看主的话语，要坚持跟随主，服侍主。